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下面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。常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如果神实实在在存在的话，怎么样证明给我看？我怎么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是我们人想象出来的？其实我们从第四章、第五章所描写的内容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神的存在是真实的。第六章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方法，又更进一步的证明了神的存在。因为当时神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7个月的时间，这7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几乎那5个主要的腓力士的首领都受尽了苦头，他们的城里面的百姓都受尽了苦头，所以他们召聚在一起，他们将祭司和占卜的，这个祭司是他们自己的祭司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神。这些祭司虽然他们不太认识真神耶和华，但是因为他们对于灵界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，所以他们就请了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，问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。那些祭司知道，他说如果你要将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不要空手，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。那如果你们的痔疮得了痊愈，就知道为什么你们生痔疮的原因，以及为什么痔疮一直没有离开你们，或者神的手没有离开你们。然后呢，腓力士人就问用什么礼物比较好。当然这是他们的祭司就说啊，你做5个金痔疮，用金子做，但金子表示是贵重的，5个金老鼠，因为他们的田里面有很多老鼠为患。这些礼物是他们想象出来的，并不是神的启示。因为我们看见旧约里面，从利未记、从生命记，赎罪神所需要的礼物绝对不是金痔疮、金老鼠。好，然后呢，当然他们是从他们的角度，从一个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的角度去想一些好的东西给神，要归荣耀给神，这一点是对的。然后要弄一个新车，表示尊敬。第六节，你们为什么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就表明当这些祭司和占卜的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，可能遭到了一些反对意见，他们可能会说，这个可能是偶然的，是碰巧，不一定是他们的耶和华神，不一定是真的。所以他们的祭司就说，你们为什么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干嘛要受那个苦呢？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主意，就是用牛两头刚刚生完小牛的母牛套在车上面，然后把约柜放在车上面，让那个牛车给运回去。那如果这个牛一直往以色列的方向走，往以色列的城邑走，直行大道往博斯麦，因为博斯麦离他们的一个城的距离非常的近，而且博斯麦是 立位人所居住的城邑。从地图来看，博斯麦离以格伦，腓力斯的一个大臣以格伦非常的近，可能只有十几公里的样子，所以他们就出了个这样主意。因为母牛刚刚生完牛犊，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牛犊，他是愿意来为自己的牛犊喂奶。可是如果这两只母牛一直往博斯麦走，就表明这是神的心意，让约柜回到以色列当中，表明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如果这两个母牛回来不去博斯麦，就证明以色列的神是假的。所以这个实验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实验，他用牛而不用人，因为人呢不会听神的话，人是有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志，但是牛却不一样。果然这个牛执行大道，一边走一边叫。他为什么要叫呢？因为他不舍得自己的牛犊，所以他要叫。一边走，他为什么要走？因为神让他走，所以就只走到博斯麦的境界。好，然后这就证明了，腓力斯人一看就证明了，原来以色列的神是真的神，他们就回去了。第十四节，我们看博斯麦人看见约柜来了，当然就非常高兴，收下了礼物，当时把那两只母牛献给了耶和华作为燔祭。其实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，给神做燔祭，一般是用公牛，而且是公牛犊。这两只母牛如果用母牛，在摩西律法规定也是用母牛犊啊，或者是甚至是红色的母牛犊，没有用已经下过生产过的牛来做燔祭的。可见他们这些人在摩西遵守摩西律法上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，也出了一些问题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出问题的就是第十九节，因为博斯麦人擅光神的约柜。擅光就是实际上就是去看看那个约柜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他就打开那个约柜去看，并不是在外面看。这样的话呢，这种行为是非常对神是不尊敬的一个行为。这些人好奇看见约柜来这么漂亮，去碰约柜，去摸约柜，去看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结果就死了七十个人，就哀哭了。因为死了七十个，他们死那么多人，他们为此就非常的伤心难过啊，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明白了，原来神是圣洁的，在圣洁的神的面前，我们谁能够站立得稳呢？这件事情让他们也想到他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。但是他们的举动却让我们大跌眼镜，他们并没有向神认罪悔改，而是说我们也不要，他们像腓力斯人一样，我们也不要约柜了，我们把约柜送到别的地方去，让他去祸害别的地方的人。然后他们就打发人送到基列耶林，你们来吧，下来吧，因为基列耶林可能比他们要高，是山岗上面，因为基列耶林呢离他们比较近，所以他们就送到基列耶林。基列耶林那个地方是一个原来基遍的一个城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麻烦转给别人。从这一点我们要看见这些博斯麦人属灵的生命是非常的软弱的，非常的差的，他们不去检讨自己行为的过失，反而去他们的行为其实跟腓力斯人的行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从第六章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方面的信息。谢谢收听，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第七章 祝福大家。